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哎呀，一日不见啊，如隔三秋啊，
好几秋了呢。
好几秋，是文慧老师，早上好。
趁着您还年轻，还可以好几秋，
嗯嗯，
所以现在赶快去读书
啊！
那我们等待呢，您读完了书以后呢，就不用好几秋了，每天都能够出现在线上。今天，
嗯，
当然呢，到时候呢，如果文慧呢也能够呢休息，然后让万峰老师跟刘芳老师一起来主持我们的线上。今天，哎，让大家享受一下啊！每天早上七点半开始年轻版的线上。今天，
嗯，可能要有强大的心脏哈。
说的是万峰老师还是您啊？
可能都有哈，可能我们在一起讲话的时候，哎，有些奇思妙想就出来了。
对，而且语速可能呢会很快啊。
哎，是是是。
然后万峰老师可能有太多太多的创意呢，
嗯，
就趁着这个文慧不在的时候，不会呢，归宿他的时候呢，哎，他就大肆的将他发表出来了啊。
嗯嗯嗯。
那今天早上星期二啊。2018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仍然呢会为大家呢一起来播出呢节目的特别安排。
嗯，
就是从昨天开始的32集的楚云牧师经典说书马太
福音说书。
嗯
是的，那从这里开始啊，我们就是在最后的时段呢，我们一起来进入马太福音的世界哈，一起来跟随这个脚踪，看看遇见耶稣哈。
对，
嗯，
那也算是一个迎接圣诞节来临的心理准备吧，
嗯，
心灵上的一个准备啊。
哎，说到这个圣诞节来临啊，我发现呢这个商家们也非常的热切哈，
嗯，
那我前两天去这个商场的时候呢，就发现哎，怎么已经开始圣诞促销了？
前两天才发现，
啊，对，才发现，
上个星期已经开始了。
哎，你说啊，这还有一个两个月呢，哈。
商家是最敏感的，
哎，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比他们更敏感才，
哎，是的，是的，嗯。
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慢了几拍啊。
嗯，
那不是为了好像商家一样找寻商机，而是我们的心底呢，来到年底的时候呢，
嗯，
我想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
是，
一方面呢是这一年快要过去了，
嗯，
那么究竟2018年我们的目标剩下几个还没达成呢？
嗯，
那么还有就是一想到圣诞节，
嗯，
哇，心里头呢就好像冒出了好多粉红色的、金色的、彩色的泡泡一样。
嗯嗯，那其实呢说到这里啊，可能目前这个泡泡还冒不出来了哈，因为呢这个双十一之后，可能实在是还发现，
这几天就让我们
冷静一下，
就算冒泡呢也是惨白的泡泡。
是
因为很多人呢都已经开始呢准备吃土计划了，
嗯嗯，
哪里的土好吃呢？
嗯
啊，而且呢很多人已经开始呢在等待，
望眼欲穿
啊。对呀，啊，等待不好受啊，
嗯嗯嗯，
啊，但是呢收到了这个双十一订购的那些东西呢就开花了，
嗯，
新开花，
嗯，
但是您的钱包也开花了，
嗯，是是
扩动了啊。
所以呢其实这个快递的件数啊真的是每一年双十一都在破新高啊，嗯，那今年呢哈，啊，就是前两天双十一嘛哈，啊，处理了4.16亿。
哇哦，
见快见。
是，那就是比去年增长了多少呢？25.68%，就是26%左右。
其实很多哎，欸，
非常多，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增长也是很厉害的。
是是是，
比去年增加了1/4，
这个很多啊，
对不对？
然后再创历史新高，
嗯，
哇，那真的是太夸张了哈！那前两天还看到呢，有新闻就说，哎，你的 这个快递可能是坐高铁来的。
对，我有看到那个高铁还弄了一个什么一个彩带还是什么的。
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这么巨大的这个快递运输量了。
对，所以呢真的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好像大家在参与，那你也想参与一下啊。当然呢有智慧的消费者趁这个时候买一点便宜的有需要的东西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真的在想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我们的欲望。
对。
这个无底洞啊。
我发现我没什么智慧，因为我光读那些这个什么什么条文啊那些双十一规则我都已经晕过去了。
然后就错过了最佳。
就算了。
抢购时机。
嗯。
另外呢这几天呢我们也多多的纪念了快递行业。
是。
因为他们应该是这几天的全国最忙最累的人。
是。
啊，所以呢当您收到快递的时候呢请给快递小哥或者是快递员呢一个微笑，跟他们说声谢谢。
是。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您的快递呢晚到了请您呢也不要呢烦躁不要给人臭脸，真的就是呢在这几天多一点的包容多一点的忍耐。
好的无比每一天，
孰先孰后？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26。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人，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晓得什么时候说谢谢，但我做不到。怎样抉择呢？何去何从呢？鱼与熊掌，好永远是最好的敌人。以下四个从圣经而来的原则，也许能够帮助你做出明智的决定。第一，一切都必须有先后次序。马太福音6:33，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的生命的优先次序是信仰、家庭、朋友。我把耶稣奉为主人，其他的一切都尾随基督，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第二，原则先于手段。上帝认为成功在于寻求和遵行他的旨意，而不在于积蓄财富、拓展人际网络、建立声誉。圣经这本生活与生命的教科书，经常强调的都是原则。第三，人际关系先于结果。如果要你用家庭的幸福来换取$100,000，你会如何取舍呢？与家人的关系总是胜于得失吧。第四，人先于事。人往往看重物质，甚至不惜利用人来为自己获取财物，但是上帝却认为物轻人重。耶稣说，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要记得，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愿上帝帮助你，认清什么是生命中的至宝，然后穷一生之力，学习能够珍惜。个人反思，你认为什么是你生命中的至宝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周彩云播音。
浇灌我的心，使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线上今天》。那现在是7:42。那我们之前就说了，哎呀，现在这个泡泡冒不出来了啊，因为就是这个可以冒泡的这个肥皂已经没了，没水了。
经过双十一之后呢，大家吃土啊。但是我相信呢，《线上今天》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还有刘芳老师跟文慧呢，我们都还有泡可冒。
嗯，
因为我们都不是疯狂购物者。
嗯
啊，基本上呢，我们也不用吃土，
嗯，
所以呢，感谢神给我们一颗清醒的心。
哎，其实有时候呢，就是觉得好复杂啊，不懂啊，然后呢，就是哎，算了吧，可能我买的也不见得便宜多少、
是，有的时候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就像刚才一样啊，我们先停下来，
嗯，
好好的灵修、亲近神、祷告一下，你就发现，哎。那些欲望呢就不见了、
冷静一下啊，
冷静一下啊。那么这个真的是要靠神的给我们有那种强大的恩典啊、有那个意志力啊、那这个说到双十一啊，大家知道吗，全国哪些地方啊这个购物量投入度最大吗？
哎，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哈。
哎，
那前十名呢，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苏州、武汉、杭州和东莞。
哇、
是，那其实这几个城市呢基本上都是也是城市人口比较密集哈，参与双十一最多的。
对，那这几天呢就有一个词啊、就是冒火了。不但是冒泡，而且是冒火了。那就是呢爆花户。
哦，爆花户啊，
不是爆发户哦，
我确定不是念错了哈，是花钱的花哈。
对啊，这个有没有听过呢？啊，原来双十一呢，真的是好多的新名词呢都冒出来了啊。
是是是。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些新名词，那以至于呢，您下回听到的时候知道在说些什么。但是透过这些新名词呢，它不但是反映了双十一的众生百态，它也让我们再次的检视究竟我们的消费观念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欲望又是如何的，
哎，看看自己是哪一类哈，新兴人类。
好，双十一编外人员，
哎，这说的是文慧老师和刘芳哈、
嗯、
那基本上呢就是什么规则也不大懂哈、活动也没参与哈，也没啥特别想买的东西，就看看热闹哈就好了。
对，我在旁边看热闹。
啊，其实呢我还是大概了解了一下规则，发现真的复杂就算了。
我连打酱油都不想打了。
是。
好，第二个新名词叫消费蹦极。
哎，那是特别指今年双十一啥也不准备买，那这个可能是前面呢几年都一直买很多，今年我就好我要停了，然后就直接就、
我佩服的
啊，
刘芳老师是因为看不懂，所以就算了，是吗？
因为我觉得自己还确实买的不够划算，然后去年呢有参与了一下，就发现
体验了一下，
体验了一下，发现算了吧，好像不适合我。
是，那今年文慧呢是买了一样东西，但是是请朋友帮我买的啊，
是，
那是真的有需要的啊。那如果真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广大的消费圈里头呢，啥也不买呢，甚至一点都不心动呢，我真的要说呢，您呢应该是消费蹦极，
哎，
啊，这个新名词圈子里的。
对，有些小姑娘哈，为了这个实现消费蹦极的目标哈，把自己关到一些手机没有信号的地方，就没有办法上去了。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对不对？
是
逃避那些少年的私欲
啊，是。
好，还有一个。
双十一小无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指双十一期间嘴上说着啥也不买，也一定不买，背地里买的比谁都凶。
首先呢，我要说一下为什么要取消那个姓吴的小吴呢？
哎，这个好像还真的要查一查，为什么这个是双十一小吴是代表这个意思？
对啊，不是小李啊、小王啊、小张啊，啊，双十一小吴。好，再来一个。
哎，人间不拆，
人间不拆什么意思啊？坚强的坚啊，拆是拆礼物的拆，人间不拆。
原来是非要坚持到最后快递全部到齐了才一次性打开。
问题是，如果你买的很多，我怕你没地方装那些快递到的东西啊。
啊。人家一定要享受秋日里收割的快乐
说不定他等到圣诞节才全部收起了。
还有一句这个评价特别有意思，他说非心智坚定的人不能体会
哦，所以叫人间不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也很有意志力啊。那么为什么这样有意志力的人在双十一却买了一堆呢？可能他也会说那些都是我想要的东西，
想要享受丰收的喜悦，然后就没有感受到剁手的痛苦啊。
对，所以呢这一些新名词呢就反映了双十一呢几种不同的状态还有心态，您是不是其中一种呢？
啊，我喜欢背，最近呢我也要他们也背。
要他们呢？他们是谁呀？
有几个小组，他们都背的。
真的？
每个礼拜都背的。
来，开始背好吗？
背圣经的是吗？
对。
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
对。
我背得很熟的，再说现在下来我很紧张，像那个姊妹一样，我也是唱歌的背，也算我背嘛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刚才呢刘芳老师跟文慧呢就在谈这个双十一，因为真的才前天的事情嘛啊，这个余波荡漾啊，现在好多人呢双十一之后呢都很痛苦啊。那我们就说到双十一呢真的是显露了很多人的这个内在状态。
是
我看到第五空间呢，诶，迎接黎明的曙光。
他就说啊，我是捡很实用的来买。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会买呢，那真的是可以有很多便宜的东西啊，或者说很划算的哈。那刘芳也有一些朋友呢，是每年双十一都可以抢到很合算的东西。
对对。
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啊，原来我自己曾经参与了一下嘛，我发现好像其实也并没有很便宜，因为呢，有时候他会把那个价格呢，在双十一的时候悄悄提上来那么一点。然后你去买的时候呢，他其实并没有说是真的很划算哈。
也就是说呢，之前呢可能要做很多的比价，所以有时候文慧也在想啊，是不是要花这么多的精力跟精神？但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我是觉得呢，也真的可以趁这个打折的时候呢看一看，然后呢趁机会就买下来，特别是一些比较大件的物品啊，像电器之类的，我倒是觉得真的可以。好，再来说说啊，双十一产生的今年呢
新名词，
对，我觉得今年的新名词双十一之后真的比较多一点，
哎，
爆花户。
哎，就是形容短时间内花掉了可观的财富哈，赚钱又不多，但莫名其妙又很敢花哦。然后呢，花了以后又很丧，
啊，很沮丧啊。
是是，
那其实就是跟以前呢我们说的月光族一样嘛，对不对？
现在已经不止月光族，可能月超族了哈。先把各种的微贷款拿出来啊。
是是，还有壮士
断腕。 啊，只购物车里买了很多，放了很多东西，有些可买可不买。然后呢，最后在优惠结束前最后一刻，哎呀，咬牙付款断的壮士断腕的心情，
啊，那种的悲壮心情啊。
对对，
其实已经说明了嘛，可买可不买。
嗯，
所以呢，你自己一直在犹豫，但是最后时刻呢，你的欲望胜过了你。然后就怀着悲壮的心情为你的钱包，
是
还有一个勤能补穷，
只平时没有就没钱买不起的东西，就在双十一期间努力攒吧攒吧攒吧，然后呢优惠期间能买到就买到，然后就这样的励志精神
啊，我觉得这个倒是很棒的啊，嗯，那我觉得精明的消费者，或者是呢这也是需要呢真的是对自己的需要很清楚的
人，但是呢能够真的 不在双十一的时候不买吗？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
因为双十一真的有一些是特别便宜的，我觉得只要你很清楚自己想买什么东西，
嗯，
双十一呢，嗯，下手是可以的。
哎，
好，购物盲人，
嗯，听说双十一有优惠而积极参与购物，但压根算不清到底便宜了多少，最后随心所欲瞎买一顿。
对，来，刘芳老师慢一点，
好好好，
随心所欲的瞎买了一顿啊。
对，
这个是真的购物盲人了，
啊。嗯，还有一个叫无地自容，是快递的地哈，甚至双十一没有快递可拿，而周围的朋友同事都有，因此感到无法融入大家的怀抱。
还好我们电台很多都是无地自容的
啊，因为
大伙儿凑在一块也不觉得无地自容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地呢在这边不免费啊。
那这些呢都是在双十一之后呢产生出来的啊，
嗯，
其实真的想一想啊，特别是面对双十一，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啊，香港这边已经圣诞大促销开始了，
嗯，
有的时候文慧在想什么是简朴呢，
嗯，
什么是需要呢，圣经中的简朴精神或者说简朴生活又是如何的呢，
嗯，
这个在年底呢很多很多的促销活动当中我们可以去思想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的看到现在大家还正在双十一的热潮当中，那么每一个人可能都还在这个等待快递的到来，那么这个期间真的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那么看到可能在这个消费购物的这个大热潮中，每一个人他们表现出来的消费的模式和观念可能都不同，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潮当中，我们是否还能够清醒冷静的知道自己的需要，那么而不卷入到一个泛滥自己的欲望当中呢？主啊，真的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当中能够冷静下来，让我们真正的来到你面前看清我们自己的需要，
是
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下来，让我们的欲望呢能够沉淀下去，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也愿意学习有一些节俭，有一些智慧的消费模式，是，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更多的有好的计划，那么来消费来使用我们的金钱，
是，
主啊，真的是求你特别的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自己的需要，也能够看到自己的缺乏，那主啊，真的是求你真的是亲自满足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能够谦卑自己，在你的面前能够知道你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
阿
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快乐主羊现在在线上了，小主羊你好，
叶芳老师大家好，
哎，
罗慧老师大家好，
是是，
嗯，来快乐主羊来让您背金句，
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阿门。
阿门。
是哇，
是我听你的声音，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好美。
嗯。 式的，听着这就让人觉得很舒畅哈。
对，
那也很听话哈，因为呢文慧老师前两天在讲解经文的时候说，哎，可以的话呢，我们把十六十七节一起背了。
快乐主羊，我想问你，
我想你们，我老是感觉很想你们，很爱你们。真的好爱你们。
哎呀，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
怎么办呢？你再讲下去我们都要哭了。
哎呀，
是被你暖哭了。
是是是，暖哭了啊。
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丢你。
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是的，我们呢刚刚听到了上周非常感动的热线哈。
嗯，
那基本上我们也知道，哎呀，背京剧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惊喜等着我们。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仍然有惊喜。
嗯，
就是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呢马太福音说书第二集。昨天经过家谱之后，大家是不是开始觉得原来家谱呢也挺有学问啊，
哎，
不难读，所以更有信心今天跟我们一起查考第二章呢。
嗯，是，原来家谱听起来也不是那么闷的。
是，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了。
经典说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章。话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儿出来牧养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仔细询问那颗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于是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于是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接着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离开之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约瑟就起来， 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儿，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希律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把伯利恒城里还有四境之内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是两岁以内的都杀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但是因为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儿去，并且在梦里头被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儿。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
话说圣经大事，天下万物尽在其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楚云牧师的经典说书。
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救主降生于黑暗权势四围笼罩之地。希律是预表黑暗权势跟黑暗君王，这个世界都在这个黑暗权势笼罩管辖之下受暴虐统治。他心中时刻不会忘记神在伊甸园所立的应许，那个女人后裔要来，那就是撒旦受致命之伤的日子到了。时候到了，耶稣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这是神至高无上的权柄。时候满足，那天最伟大的日子到了。撒旦也有预知之能，但是他的智慧仍然在神至高权柄限制之内。那天，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日子到了。最伟大的事常常是安安静静发生的。虽然天上是空前热闹，众天使跟众天兵都大声赞美，但是在地上，神的儿子却那样安静，悄然来到，无人知道。接着我们看到智慧人寻找基督。世上只有一种智慧人，就是寻求基督的人，或者说唯有寻求基督的人才是智慧人。今天是高科技时代，但是智慧人仍旧是寻求基督的人。奇妙的光引导智慧人的脚步，这个光绝对是从婴孩耶稣所发出的引导的光，引导一切心里渴慕的来到他自己这里。这个光是何等奇妙的光，从东方远处引导智慧人来到耶路撒冷。 但是智慧人走错了一步路。他们去找希律问，说是弥赛亚要生在何处。那个时候引导的光停了，等他们离开希律再往前行，那光又出现引导他们。我们看到渴慕主的人还有仅仅具有正确知识的人有什么不同？这里有三班人。智慧人他们心中渴慕主，不远千里而来，不顾一切，只要寻找耶稣。另一群人是大祭司和民间文士，他们有相当准确的知识，立刻点出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做掌权的，从太初就有。有这么准确的知识，却没有渴慕的心，不要说寻求弥赛亚。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否也是这样的人呢？第三群人是希律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心里头起了大恐惧，黑暗权势知道基督降生就是要置他们于死，所以他们务必要在道成肉身的圣者刚出生的时候就一举置他于死地。所以他们先以诡诈的谎言要利用这些智慧人去找到基督降生的地方。鬼魔要屠杀一切跟基督相似的人。希律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找到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这是撒旦诡诈谎言的语气。等到这些智慧人没有回报，并且神以他遮盖的手引领他的儿子逃往埃及，希律就大大发怒。我们可以看见基督降生引起撒旦何等大的惊慌。希律不过是他所用的工具，他务必不让基督漏网。所以不仅在伯利恒城里头，连四境范围尽量扩大，两岁以内的孩子都杀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仇敌对基督生命的出现存着何等恐惧而必须砍除的手段。这也就是教会历史，就是一卷殉道史，每一个年代都有剧烈殉道的事发生。这里我们也看到婴孩耶稣是绝对的神，圣灵启示基督，这是圣经里头第一次圣灵的启示使人认识基督，这是深过人的感觉和思想，那样确实，那样有把握。圣灵的启示带来圣灵的大喜乐，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婴孩耶稣是接受敬拜的神，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接受敬拜，我们的敬拜也只有一个对象，三而一的真神。今天鬼魔要利用各种方法夺取神的敬拜。这些智慧人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我们要非常注意，这里看见的是小孩子和玛利亚，但是他们俯伏敬拜的对象却只是那小孩子。主照着人肉身成长过程而生长，但是他从婴孩到30岁出来公开的执事，每一个时期他都是绝对的神。他睡在马槽里，却用他引导的光引领千万里之外的智慧人来到他面前。他也用他的荣光围绕旷野地的牧羊人，听见第一次大喜的福音，也被带到主面前。婴孩耶稣是接受万人敬奉的神，博士们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看见诸天的君王必定有所献。那天智慧人
看见婴孩耶稣，就俯伏在地，尊他为万王之王。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也需要有所献。黄金是说出神纯净生命的美丽，墨药是与主同死的馨香，乳香是指与主同复活的馨香。若是我们手中没有可献的，空手见主，我们就要受大羞愧、大亏损了。博士们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固然是指，不要从老路回去见希律的人。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看到主之后，必定会使他的道路改变，而走一条新路，从别的路回去。我们见到主之后，有没有改变一条新路，而不再走我们人生的老路呢？接着我们看到神的儿子逃往埃及，这真是何等的救主，这是何等惊人的事。神的儿子，大能的神，王中之王，竟然也需要像软弱的人一样，需要在掩盖之下逃往埃及。这其实是属天君王的道路。他原本与神同等，但是并不以此为强夺，反倒凡事和他的弟兄相同，成为被掩盖最软弱、最卑微的人。他走一条我们所走的卑微的道路。他对一切临到他的事，不是以神性来反应，而是以他的人性来反应。也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这里我们也看到约瑟的顺服。约瑟起来，带着小孩和他母亲前往埃及。约瑟在夜间梦醒之后，就立刻带着耶稣逃往埃及，逃过希律和他的使者紧急的追杀命令。我们也看到除灭他这句话是耶稣降生的时候所遇到的第一句。直到他在公开受审的时候，众人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除掉他，是他一生十字架的口号，也是阴府撒旦对他唯一的反应。约瑟一家住到埃及，直到希律死了。这是一个一直遵守主命令的人，为着主逃奔异国，住在异民之中。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我们看到希律死了，这是一个不变的律，不论仇敌如何猖狂，他终有一个完结的日子。耶稣基督一生受世界逼迫，教会也是如此。主定十架之后，教会就进入十个君王百年的逼迫，但是一代一代的君王都死了，转眼之间十个凶恶的君王都死了，百年大逼迫也都过去了，只剩下在罗马的斗兽场为圣徒得胜做证据。主吩咐约瑟带着小孩回以色列境内，但是他们因为怕希律的儿子又在梦里头受主指示，就往加利利到拿撒勒城去。拿撒勒城在以色列人眼中是一个穷乡僻壤，更没有美好的历史，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拿单燕听见主是拿撒勒人，就心中轻视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在耶稣一生当中，有三个地方和他一直发生关系。他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行走在加利利。他是这个地方的人，荣耀的伯利恒人，全能的拿撒勒人，奇妙的加利利人。他一生被称作拿撒勒人。这是父神为耶稣拣选的十架道路和卑微出身。但是在他复活之后，使徒们都奉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因着主从拿撒勒带着能力出来做工，我们称从拿撒勒一直到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这是主的道路。比拉多他的衙门一直到哥哥他山，这是耶稣血迹的道路。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进入马太福音的世界，和他一起挖掘书中宝藏，遇见弥赛亚耶稣基督。
11月12号起，线上今天为您每天播出楚云牧师经典说书
《马太福音说书》，
欢迎收听。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使徒行传17章26到27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听完了马太福音说书，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呢来背京剧的时间啊。
嗯，
那这周呢，刘芳老师跟文慧邀请大家来背两节比较难的京剧，就是《使徒行传》的17章26到27节。
嗯，为什么两节要一块背呢？
啊，这两节不能断开的。
哎，
所以呢，最好把这两节呢一起背起来。那我们昨天呢也稍微的介绍了这两节经文的背景，我们特别呢介绍了雅典这个城市，
是
也介绍了在雅典城当中的一些哲学学派。
嗯，
因为呢这些都是跟呢保罗的这一篇讲章有关系的。
嗯，
这两节经文是来自于呢保罗在雅典的一篇讲章。
嗯，
啊，是记载在17章22到31节。
嗯，
那昨天呢我们没有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看这篇讲章啊，它其实是逻辑相当严谨的。
哦，
啊，保罗是很有逻辑，针对雅典人，特别是雅典当中的一些哲学派别，
嗯，
那针对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理论，然后讲了这一篇讲章。
嗯，
好，26到27节呢，我们先看哈，24节，
哎，就是上文，
对，上文，啊，保罗讲到神是宇宙的创造者，
嗯，
然后呢，25节。讲到神是生命的维系者。
嗯，
好了，到了我们这周要背的26、27节，再加28节的上半节，
嗯，
讲到神是万族的掌管者。
哎，是。
好了，最后28节的下半节到29节，神是世人的天父。
嗯，
那这是这篇讲章的主要内容。
嗯，
那么前面就有引论呢，后面再有一个结论啊。
嗯，
所以呢在这篇讲章里头，我们看到呢保罗很清楚的表达一个真理，那就是呢生命的源头在于神。
嗯，是。
那这一点呢是保罗在这篇讲章里头他要强调的主题啊。
嗯，
生命的源头在于神。因为保罗一开始呢，啊，我们要背的经文他就讲到呢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嗯，
对不对？好了，这个就告诉我们同一个生命的本源。因为一本呢是指什么呢？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的翻译本是怎么翻译的。
嗯，就是他从一人造出万族，
这是现代中文译本。
嗯，
一人。好了，新译本呢，
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了万族来。
可见呢这个译本呢乃是指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
嗯，
啊，一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都有一个同一个生命本源。
嗯，
而这个生命本源是从神而来。
嗯，
因为是神所造的。
是的。
嗯，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保罗为什么要讲到这个生命本源？因为针对的就是雅典的哲学派别。
嗯，是是，
也针对他们所拜的那位卫士之神。
是。
好了，接下来保罗说，我们不但是同一个生命本源，我们也要记住，就算今天我们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
嗯，
我们都是神所造的。
哎，
因为他说什么，从一本造出什么
万族万民。
对，万族万民。好了，万族呢也可以翻译为
万国，
这是吕正中译本。
嗯，
可以指每一个国家。
嗯，
也可以指整个人类。
全人类。
对，全人类。嗯，所以呢这是保罗呢在这篇讲章当中呢他第一个重点，也是整个讲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嗯，
那就是呢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是。
嗯，也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命本源。
嗯，所以呢今天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都是从亚当夏娃来的，那么这对消除不同民族群体的分歧或者排斥能有帮助吗？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在第五空间上留言的银溪来祷告，他提到他最近眼睛和头都经常痛，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特别纪念他。
好的，我们一起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今天再次的来背经句的时候，我们了解经文当中保罗所阐述的真理。
嗯，
我们的生命源头就是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都是从你而来，都在你的掌管当中。而我们很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是爱，你不仅是生命的源头，你也是爱的源头。你爱你所造的，你看顾你所造的，所以我们能够真的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抬头举起我们祷告的手来向你呼求，求你在爱中连续我们，看顾我们，思念我们不过尘土，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求你医治我们，给我们力量。主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想的是我们的姊妹银溪，因为你知道她头痛，她眼痛，是什么样的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若是可以，我们求主先止住他的疼痛。主，我们也求你为他开出路，好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到医院当中，能够找到合适的科目部门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主啊，也恳求你自己亲自的医治他，不但是减轻他的疼痛，止住他的疼痛，而且是医治他，让他康复。主啊，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像感冒、睡眠不足，也求你提醒你的女儿能够好好注意自己的休息，自己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这几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有点紧张啊。
嗯，
那大家呢可以重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马太福音说书，还有我们的经文解释。
哎，
因为这周的经文呢是比较难的。
哎，是的，那上文下理呢也有很多需要解释。
嗯，
那大家呢也可以呢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啊输入数字602哈，当天的节目就可以收听了。
对。我看到荣阿姨呢在第五空间就说啊，马太福音说书真好，这位牧师讲得很清楚，但是不太认识他的名字啊。
嗯，
楚云牧师，楚呢是清楚的楚，云是天上的云，
云朵的云啊。
对，楚云牧师。那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呢第三集，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三卷啦。
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